家好，我们是美西园
与东方巨龙，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我们这个名字非常拗口的节目。
书院站在一扇蓝绿的世界里，画着模糊的双眼，在一趟出发的深夜，等待那些耀眼的光芒。
女性在家庭当中所承受的劳作，它不仅仅是身体上的劳动，它有非常非常大的一部分是来自于情绪上的劳动，或者说是一种职责给它带来的劳动。
从来没有一个群体像女性这样是和她的压迫者日夜生活在一起的，所以这种一对一的统治与顺从关系其实是存在于每一个个体的家庭当中的，把女性作为一个整体和她们的同胞都分开了。
我觉得这个是很多我们不管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思考这些比较理论层面的问题的时候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平衡个体和系统之间的冲突。
男人的问题，你什么时候见过这个标题里面说我男人怎么怎么样，他从来都是社会的问题，但是女人的问题就是女人的问题。
今天呢是袁宇龙2023年终特辑的最后一弹，我们终于要在2024年1月份跟2023年道别了。
但是大家听到这期节目的时候已经2月初了。
哦对，天哪。总而言之呢，我们这个今天年终特辑的最后一弹要来讲一个我们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选题，那就是2023年那些陪伴我们度过的女性主义书籍。
没错，因为2023年其实出现了非常多好的女性主义书籍在大陆地区的出版嘛，我们从可能几年前除了厌女之外找不到太多更加有话题度的女性主义书籍，走到了突然之间一年有好多内容可以看的这个位置。然后呢，今天这期节目大家其实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安利，因为我们今天会提到的这些我们自己在过去一年看过的书籍呢，其实覆盖到了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不同时间的跨越理论的、学术的以及情绪表达上的女性主义话题的讨论，所以其实是一个内容非常杂糅并且非常宽泛的这么一期节目。希望的是大家能够听到我们分享的这个书籍本身大的方向以及它可能比较想讨论的重点，还有我们自己的主观感受之后，能够对这个书本身产生兴趣，能够对这个话题本身产生兴趣，进而自己去读一读，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愿望吧。
对的，那最后呢，我们可能也会进行一个小小的总结，就是在我们过去一年看了这么多书，然后也观察到了中国大陆的女性主义书籍的一个蓬勃发展，甚至可以说是爆炸式的发展，它背后有什么样的趋势，然后我们从中获得了一些什么，我觉得也可以来聊一下。
是的，不过大家听到那里还要等一期节目的内容，所以我们还是从这个简单的一个小问题来回顾开始吧。就是2023年你看过印象最深刻或者说自己最喜欢最偏爱的一本女性主义书籍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我有个非常明确的答案，就是我去年读过的所有的书籍里面，不管是不是女性主义相关的， Top 1一定是凯列班与女巫。关心这个话题的朋友可能已经听说过他的大名了，他是由一位美国学者 Sylvia Federici 他在2004年第一次出版的，所以已经是差不多20年前了，刚好20年。书的全名叫做《凯列班与女巫冒号妇女身体与原始积累》，就这本书它信息量非常大，它是一本学术著作，每读一页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我的脑子要爆炸了，就你每读完一页想要翻到前面一页去再复习一下。 这本书我非常喜欢，但是我们今天其实不会在这期节目里面赘述，原因是因为我太喜欢它了，导致我强烈要求我们应该单独出一期节目来好好的聊一聊这个话题啊。所以呢，现在我可能就简单的概述一下它大概讲了些什么。就这本书呢，它是从猎巫出发的，就是猎巫我们其实都听说过，但是呢 Silvia Federici 它是将这个16世纪的猎巫运动置于同时代的资本主义过度的这样的一个语境中，然后它是用一种非常交叉学科的视角，以及像我们刚才提到它信息密度非常非常高的这样的一种书写，去深刻的剖析了资本主义是如何与父权制合谋发起了针对妇女的一个战争，并且它是借由女性的身体来完成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的。所以整本书读下来是给人一种非常耳目一新醍醐灌顶的感觉，因为它有很多的角度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的。而且除了标题当中的这个女巫以外呢，它其实同时也探讨了非常多跟我们现代能够怎么说息息相关的一些议题，比如说现代人尤其是女性为什么我们越来越多的去相信玄学，或者是人的这个现代性到底是由什么去定义的，然后再有就是当很多人说啊，女权就是搞男女对立的时候，其实这本书它提供了一个视角，是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它其实是分裂了曾经共同参与革命的男性与女性的，它是怎么样去分裂的呢？这本书又好好的去分析这个课题，然后你会发现性别问题它其实有非常非常多资本啊、殖民啊等等的这个维度。
这本书就是一个非常深，看的时候非常痛苦，但是脑子会获得巨大信息量的这么一个书籍。
没错，就我读了非常慢。
可以理解，真的。
对，它真的是有很多很多新鲜的角度，然后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认真的学习。就这本书是一本学习的书。但总而言之呢，我们之后会尽快找到机会来单独录一期节目的。OK， 那你呢，你有没有就是去年你读过的书中比较喜欢或者是印象最深刻的一本？
我可能要改一下这个问题，我有一本2023年的读物是非常想推荐给尽可能多的朋友的。
嗯，那就行，那就你2023年最想安利的一本书。
哎，对对对，这本书叫做我厌男，听到这个标题我觉得就已经非常直观的能感受到这本书他想要讲的一个东西，就是很多女性尤其是关注女性运动的朋友们为什么会有这个厌男的情绪，厌男这件事情和厌女这件事情究竟是不是一回事儿？这本书呢，我觉得可能要先介绍一下它的这个书写背景。它是在2021年由一位法国非常年轻的女性叫做波利娜·阿尔芒热所撰写的一本小册子，体量上来讲能不能称之为一本书都很难说，因为你看到它的时候你会意识到它很像那种口袋手册，就是你可以揣在兜里你就走了，很薄很轻便，一个小时之内肯定能读完的这么一个东西。
这本书就非常适合在上班通勤的时候拿在手上看，而且我已经可以想象中就是当你拿着一本我厌男的书站在地铁上面一定会引来非常多人的目光，然后你可以就骄傲的把这本书扔在他们的眼前。
没错，他其实最开始是阿尔芒热他写的一个小随笔，这样的一个非常小的口袋书在法国最开始出版的时候其实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阻碍。法国有一个部门叫做法国性别平等部，我在之前都不知道有这回事然后这个部门里有一个官员，他在看到这个书名和他们一个初期准备宣传的广告的时候非常生气，他试图利用自己的职权去勒令出版社下架这本书。所以当时呢，其实是因为他的这样一个非常过激的举动引发了社会的众怒，大家都会说你想要一件事情流行起来你就去禁止它，
嗯，
是一样的道理。迅速的我厌男这本书呢就引发了非常大的一个社会关注，并且呢在全球范围内不同语言语境下进行了出版，它是有这样的一个背景故事在里面的。那波利娜·阿尔芒热她为什么会想到要写这么一本书呢？其实就是因为她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经常出现的一个情况，就是当她表达对于很多男性行为以及这个父权体制的不满的时候，就会有男人跳出来说你是不是讨厌所有男人， 这个语境想必大家都会很能够感同身受嘛。而且其实有很多的朋友是被这样质问了之后会下意识的回缩，就是说我不想成为一个好像讨厌所有男人的人，我希望我的这个表达是更加打引号客观中立理性的，因为如果我现在被冠上了一个厌男的帽子，好像我就没有办法再保持一个真的理性探讨的角度了。所以他其实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或者说以这个地方为一个原点去展开了一个基本的变数，就是说厌男和厌女完全不是一回事儿。他在本书一开始的时候就非常直接地抛出了这个论点，就是说厌男者从根本上来说是在反对男权，厌恶塑造我们现在看到的男人的这样的一种社会和文化的系统，但是厌女者厌恶的通常都是女性本身，而且他们对于女性的看法是完全生物性的。也就是说在他的理解之下呢，厌男其实在反思的是这个系统，或者说是由于反思这个系统所产生到的一种不可遏制的对于在这个系统当中获得既得利益的这样一群人的一种声讨。但是厌女呢是更加定点针对这个群体当中的具体女性的。
嗯，我有个问题啊，我知道他这个中文版用的词汇是厌男和厌女，那他在法语里面是什么词汇呢？因为我看过他的英文版标题是 I hate men， 就是非常直白的我讨厌男的。但是呢我们说到厌女的时候，按照上野千鹤子老师他所下的这个，或者说他所介绍那样，他书中所定义的厌女是指 misogyny， 是一种超越了讨厌女性的一种结构问题。
你说的很在点上，这就是他一开头也简单阐述了这个定义，就是说在法语当中使用的这个厌男词汇是一个来自古希腊文当中的结合词。我不会用法语啊说在前面，所以我的这个发音会非常尴尬，它大概的读音可能是 Miss Andre。 Miss 来自讨厌厌恶，后续的这个词就是男人。这个词在法语词典当中的定义是对性别为男的人是感到厌恶的事实，但这个其实就是阿尔芒热驳斥的第一个观点，也就是在现代社会当中，当尤其是女性主义者使用厌男这个词汇的时候，其实指代的是在男性为主导的体制中天然获益的男人。他认为厌男不是一种针对性行为，而是一种回应性行为，这个回应就是在于这个世界巨大的厌女体制之下我们不得已选择的一种方式。因为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就无法表达无法发声，因为一定程度上来讲，只要你在表达女性主义的观点，你就是在挑战这个系统，你挑战这个系统，你一定会损害到现在的既得利益者，那么你就其实是在进行一个厌男行为。再次强调一下，这本书它其实不是一个学术理论书籍，它是个口袋册子嘛，它其实更多的是做一种常识性的普及和推广。那么它其实也讲到呢，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很多人可能有的时候不敢说自己厌男，大家会讨论，女性主义者们会讨论我们厌男吗？似乎仍然有很多的朋友是在我要不要讨厌男人这个话题上是有一种进退两难的
纠结。
没错，那其实呢，为什么我们会有的时候在表达厌男的时候感到一种很强烈的反抗力，就是因为这个厌男本质上是一种愤怒情绪，然后这个愤怒情绪就像是我们之前在聊愤怒那期的时候说到的，是在这个社会当中对于女性的情绪管制的一种方法。你一旦表达了愤怒情绪，你就一定会遇到一种让你后退的力量。为什么会抑制厌男的表达，其实就是一种对于抑制女性愤怒的表达。那么因为说到了女性愤怒呢，它其实也指出了很多时候女性主义者的这种无法克制的厌男的爆发呢，是一种遭到歧视之后的爆发。然后这种爆发和很多的男性在这样的一个父权社会当中对于女性造成的这种暴力的影响，或者说舆论的影响，这种形象塑造的影响是无法比拟的，就它不是一个级别的东西。我们是一定不能够把厌女和厌男这两个概念划等号，不能将他们相提并论的。因为厌男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都是一种对于厌女的歧视的回应机制。而阿尔芒热在这样的一个论述当中所提出来的为什么需要厌男情绪的原因，就是在于如果你不产生这种感受，你就无法有改变的动力。
嗯，
再次强调一下，这本书只是一个他表达他的情绪的册子，它其实更多的功能是在于指出了很多时候我们遇到的那种面对厌男和厌女之间纠结犹豫，不知道该如何辩驳，或者说不知道该如何厘清自己立场的这么一个状态，为这个情境提供了一种非常明确的解答。
嗯，因为我一直是一个非二元论者，我有点好奇，就是这本书它吸引到你的原因是什么？就它哪些点打动到了你？
我觉得这本书它就做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它阐释了厌男这个现象，就是它把这个东西搬到台面上来说了。第二个事情，它很大程度上的削弱了女性对于厌男这件事情的负罪感。
嗯，
因为我们其实还生活在一个有的时候你说一些话会被一些声音所影响的，或者说被一些既定的社会观念所影响的这么一个时代，所以有的时候你表达你其实心里会有一些顾虑，你会想我是不是说得太激进了，或者说我是不是这个表达不够理智。但是他其实这本书就做这件事情，疏通很多女性情绪当中的一个结节。
懂了，那我觉得挺好的，就是
是，这也是为啥我想把它安利给更多的朋友去看，因为它不是一个说提供了多么强硬的坚定的理论基石的这个作品，不是，但是看了之后会让你心情好一点，会让你的乳腺没有那么多增生的这么一个作品
那可太好了是的，我觉得好多时候作为一个女性啊，就你不管你是不是自己定义为女性主义者，或者是别人怎么看你的，作为一个女的都好难啊，就是你会不停的纠结和拧巴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本书可以帮助疏解情绪，缓解乳腺癌的话，我觉得挺好的
是的，
这个会让我想到另外一本书，就也是类似的，它是从一种情绪表达去出发的一本书，叫做《不被看见的情绪劳动》，它是讲家务，或者说女人在家庭中或社会中的被赋予的这种职责。
对，这本书呢，它是2018年的时候由一位美国的作者叫做杰玛哈特利所撰写的。其实这本书跟我们刚刚说的《阿尔芒热的我厌男》有非常相似的背景，就是他们都是在一经面试就受到了巨大的好评和共鸣。因为这个不被看见的情绪劳动呢，它其实有一个副标题叫做他们不是唠叨只是受够了。其实这个副标题是哈特利最早在2017年发布于时尚芭莎上面的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在发表了之后收获了非常非常多的回信和转发，就是说你说的太对了，终于有人表达出来了我在家庭劳动和社会工作当中所经历的那一种痛苦，无法名状的痛苦。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哈特利把这个文章扩写成了一本书。
是的，这本书你看的时候有没有觉得非常生气的感觉，就是气到我想要关上这本书走人的那种，他太戳心了，就太扎心了。他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觉得哇，我已经感受到那种愤怒直接冲上脑门。就这本书它的核心观点就是说，女性在家庭当中所承受的劳作，它不仅仅是身体上的劳动，它有非常非常大的一部分是来自于情绪上的劳动，或者说是一种职责给它带来的劳动。就很多时候你去照顾一个家庭或者是做家务，它是有点像是项目经理的一个工作，你除了要身体力行的去实践它们以外，你还必须的提前计划好，做好所有的准备工作，然后怎么样把这些东西分解，然后派给其他人，家庭里面其他成员，然后要定期的去督促他们要把他这个事情完成。就整个这个过程它不是简单的说做饭扫地带小孩上学，它是有着非常耗心费力费时的计划跟踪，最后怎么样把这个东西落地的全过程。他的书一开场的时候就举了一些例子，让我觉得哇塞，这个太有画面感了。比方说呢，杰玛就是作者，他把自己跟丈夫的一个故事罗伯写进了书里面去。就是在他发表完时尚芭莎那篇文章之后，他跟他的丈夫其实有过这样的一些彻夜长谈，可能也没有彻夜，但是有一些深谈吧，就谈到这个情绪劳动的问题。他丈夫呢当时也表示理解，说啊，我们可以一起改变。所以杰玛是带有一种比较积极乐观的看法去想这件事情的。然后呢有一天她刚好遇上了，就是她丈夫罗伯被炒鱿鱼了，被 lay off 了 对于杰玛来说呢，他就觉得啊，这其实是个非常好的机会，因为他当时正在写书，就罗伯在家的话刚好可以把他从琐碎的家务劳动中给稍微的解放出来，能够帮他分担一下，这样他自己呢可以去好好的专注于写书，罗伯可以在找工作之余也可以照顾一下家庭，然后顺便锻炼一下做家务或者照顾家庭的一个能力。结果有一天杰玛跟这个罗伯把今天的行程说好之后说，今天我要花一个半小时录制播客，他真的好好有效率啊一个半小时录制播客，然后呢工作到下午1点钟左右，然后把更新好的写作大纲发给编辑，这个时间点其实选的刚刚好，因为这样我可以在2岁的孩子刚吃午饭需要小睡片刻的时候刚好结束工作，我就可以去哄他睡觉，然后呢去吃午餐，就他把这一切安排的已经非常好了。但是令我惊讶，就是令作者惊讶的是，当我从工作室出来的时候，2岁的孩子还没有吃午餐，我连忙帮他煮了拉面迅速哄他入睡，这个时候罗伯却在换他的单车服，他离开的时候我仍然在哄孩子，我哄了1个小时他才终于安静下来入睡，这场混战打完时我踉踉跄跄走进厨房，心想终于可以吃顿午餐了，但是我看到餐桌时差点尖叫起来，涂鸦本、蜡笔、签字笔、打印纸、铅笔屑，还有一本我不敢翻开来看的图书馆书籍全部散落在桌上，2种颜色的动力沙分成几个小堆摊在指定的托盘外面，搞得整个地盘都是，料理台上搁着早餐留下来的盘子，还有从盘子里面捞出来的残余食物，以及在抛光木桌上面凝固的牛奶，手工艺的小柱子随处可见，沙子里、食物上、地板上然后当我开始清理餐桌上的碗碟和食物时，发现前一晚放进烘碗机的碗盘仍然原封不动地摆在里面，并没有被收进橱柜里面，早餐用过的碗盘一个也没有洗，桌上搁着打开的麦片盒，炉上锅里的燕麦片已经硬掉了。然后他还有花了大概2-3段的时间来描述当时的一个场景，我看了这个就已经要尖叫了呀，自己已经明明把所有的事情安排好了，跟对方说好了，而且在提前已经有过比较深刻的关于家务劳动的交流了，为什么这个人，我的伴侣，我孩子的父亲，仍然是以自我为中心，并没有办法做到任何我希望他做到的事情。这不仅是作为一个母亲，作为一个妻子的崩溃，也是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的崩溃，你懂吗？
我觉得这个就是为什么他的文章一经发表就收获了这么大的好评与共鸣的重要原因，就是他所描绘的这个生活图景是无数的普通女性在日常生活中都会遇到的一个大的困境。这个困境就像你讲的，它不光是说谁做家务的问题，它更多是说在这个家庭当中，女性通常都承担着一个责任，就是要保证这个家里的所有人都在自己应该在的位置上，保证这个家庭的正常运转。那么要保证一个家庭的正常运转，所有东西都能在用完之后归放原位，所有的孩子都能得到悉心的照顾，然后任何的家务都能严丝合缝的安排好，这是需要规划的，这是需要提前在脑海当中进行大量的演练的。它不是一个你说我现在洗碗我就去洗碗，你可能是那种，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现在决定要洗衣服，在洗衣服的这一个小时期间，我就会想我可以做些什么别的事情来平摊这个我要等候洗衣服的时间，对吧？就是你对于整个家庭内部事务的管理是一个项目，而且是需要大量的脑力工作在里面的。
对的，就是这个问题我觉得甚至不仅仅是在美国，它在全世界都通行。因为就像我们作为中国人的话，我们经常会说啊，妈妈就是操心的那一个人，她为什么这么操心呀？她操的是什么心呀？她所操的就像你刚才讲的，家里每一个人都有他们要做的事情，都在一个轨道上面有条不紊的运转着。这可以包括像你说的洗衣服，它也包括比如说做一顿晚餐，你要从买菜就要开始想，而且这个买菜的工作你是要提前几天就要开始想的。 OK， 我未来几天要吃哪些饭，要做哪些菜，这些菜我需要买什么样的食材，它哪些东西是可以放的久一点，哪些东西是需要新鲜的，哪些东西是我用完了之后我可以再保存起来下次继续用的。就哪怕做饭买菜这一件事情，它都是需要提前好多天的一个规划，更何况是家里其他更大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小孩上学，或者是赡养父母、安排出游等等的，这所有的事情都是需要大量大量的计划的。而且相信每一个在收听这个节目的女性听友都有这样的类似的经历， 就是为什么家庭里面有一个事情需要去做成的时候，总是我或者总是一个女性家庭成员去承担操心的这个职责，因为如果她不去承担这个职责的话，就没有人去承担了。
没错，哎，我觉得这里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例子，就是杰玛其实在这本书里面多次强调了说她的丈夫罗伯已经是我们现当代社会当中的男性那种非常愿意做家务非常愿意为家庭奉献的这么一类人，但是这个萝卜经常会有一种情况、
这个、
出现，就是这样的，就是呢他看不到活，他眼里没活。如果杰玛跟他说我需要你去洗碗，我需要你去晾衣服，我需要你来带孩子，萝卜会去做。但是杰玛非常犀利地指出了，当我要求他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同样也在付出情绪劳动。因为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眼里有活呢？我可以给你分派活，这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你为什么看不到这个活？
是的，对，书里面他也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哪怕在分派活这件事情上面，他也是需要大量的情绪劳动的。他跟丈夫的这个沟通是有成本的，你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才能让罗伯心甘情愿的去做这些事情，那你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让家庭其他成员，比如说跟你不是那么亲近的罗伯的父母或者是亲戚朋友，这些让家里成员每一个人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是需要不同的沟通方法的。就这所有的一切，你要就像你说在脑里面你要提前演练一遍，针对哪个人要用什么样的话术，它都是需要情绪劳动的，而这一切是不被看到的。
你说的非常对，这就是来到了他这本书里面其实讲到了一个理论上的观点，我是非常同意的，就是说这个情绪劳动为什么是女人在承担，背后有一个非常深层的性别定位，就是女性在社会当中成长接受的一个教育在于你需要让大家都开心，你需要让大家都保持在一个情绪非常稳定的状态，这样的一个对于女性的要求其实是伴随着所有女人成长的这个印记，然后这个印记在我们比如说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哪怕不是亲密关系，哪怕是跟朋友在一起，哪怕在职场上面，你也经常会遇到这个情况，就是你不希望冒犯到别人，你总希望大家都能开心。
对啊，因为女的就是得 nice 啊。而且书里面他其实也提到说这个事情它不仅是在家庭当中会发生，在职场上面也会发生。这个会让我联想到那个我们之前聊狗屁工作的时候，大卫格雷伯其实也提到了说在职场当中其实照顾型或者照料型的工作是完完全全被低估的一种工作，就这种照料型的工作就是其实是一种情绪劳动，你要怎么样去照顾在场所有人的情绪，你要去怎么样平衡一个非常微妙的职场关系，你要怎么样去把所有的东西安排得井井有条，这些在职场上面是大大被低估的，而且这些工作往往是女性要承担的。
没错，尤其是你有的时候考虑到这个情况，一个女性哪怕她在职场上面获得了事业上的成功，对她的要求永远都比其他的男性同僚高一个，就是你要跟你的男上司男下属男同事保持非常友好的关系，不然你就会被别人认为你是一个
不好相处的人。
没错，所以在这点上来讲，就是女人不管在什么样的位置什么样的语境下，永远都比男人多承担了一份情绪劳动的责任，而且这个情绪劳动在社会价值的评估当中是大大被低估的，因为它其实有金钱标准，这个金钱标准就是什么，就是当比如说一个家庭成员没有办法去照料这个家庭内部的事宜的时候，他们会请清洁人员或者说照料孩子的人员等等，那么这样的一些工作其实薪酬并没有那么高，他们通常是要付出大量的这个情绪和身体的劳动，但是实际的报酬并不如其他可能同样付出等级的劳动那么高，那这个本身的经济衡量标准就在这里，其实就摆明了告诉你说这个东西就没有什么难的，这个社会好像在告诉你这个事情。然后在这点上面来讲，我觉得杰玛哈特利在这本书里面其实做了一个蛮好的探讨，就是有没有方法我们能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说我们作为个体有什么我们能做的， 那他其实探讨了几种社会上常见的流派，比如说是不是我们应该主动降低自己的标准，我们是不是不应该对家庭当中的这个失控有这么强的一个要求，是不是可以接受一定程度的失控，或者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比如说共同生活的伴侣去改变，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些外部环境上面的改变等等。他做了很多的分析，但是我觉得可能每一个人在面对这种不同的情境之下的选择一定是不一样的，这个我们就可以留一个悬念，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去阅读这本书。那么我最后想就这本书讲的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点，就是在于因为杰玛大量的分享了她与丈夫罗伯之间的这个亲密关系嘛，我能感觉到她的无奈在于什么，她其实你会发现一直反复的在强调罗伯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男人了，他已经为这个家庭做了很多，这种无奈感在于好像他如果不这样强调他的这些要求就会显得蛮横无理，他好像一定要通过这种方式去合理化他的一些表达，然后这个其实让我觉得很难受，是因为能感觉到杰玛在这个家庭生活当中的那种委屈不甘和痛苦，但是那种感觉就是我已经比大部分人要好了，我已经能够尝试去进步了，你会觉得特别无奈吧。
是的，对，我觉得其实读了很多人的故事，然后也从身边了解一些故事之后，我会对这个事情有一个相对开放的态度，就是人是复杂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非常复杂的，没有一段关系是完美的，就是啊，我怎么听起来很像给这个罗伯辩解一样，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我的意思是我非常能够理解杰玛的这种内心非常矛盾和纠结的一个状态，就是他一方面觉得他已经挺OK 的了，但一方面呢他也的的确确的是感受到了非常多的不公委屈，就是我觉得这种复杂性是作为一个个体在一个更大的体制或者说压迫系统下面的无奈，就有一种对我可以尽可能的去改变我的身边人，但是我好像很难以一己之力去抗衡整个体制。我们接下来要想要推荐的这本书呢，其实就很好的去补全了这个体制的部分，因为这本书呢它是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美国的经济学家克劳迪亚·戈尔丁所撰写的《事业还是家庭》。这本书呢它其实就是从一个经济学的角度去分析了为什么在现代社会男性跟女性在职业上有这么大的差距，在收入上有这么大的差距，女性为什么在事业和家庭之间需要做抉择这么的困难。这本书呢它虽然用的是大量的美国数据，它是分析的美国的一个现状，但是我觉得它是有很多可以值得我们借鉴的部分。然后说到这本书本身它所提出的一些理论吧，就它第一章就已经提出了一个我觉得很新鲜的理论，它就是说其实在过去的100年间关于女性平权的这个问题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了，就是大家已经有这个意识的觉醒和进步，我们现在也会看到越来越多的所谓的女高管呀或者是成功的女性人士，对吧？但是为什么还是有这么多根深蒂固的从性别出发的这种问题呢？尤其是在职场上面，为什么现代的男女在大学毕业刚毕业的时候其实大家是处于同一个起跑线的，应届生的不管男女他的收入都是差不多的，但是呢反而是过了30-40年之后会发现男性收入和女性收入有一个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鸿沟，而且是往往是在女性结婚而且是有了小孩之后这个鸿沟变得越来越大，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他提出了一个观点说性别收入差距其实是职业差距的结果，职业差距才是这个夫妻不公平的一个根源，问题的根源其实就是五个字，贪婪的工作。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现在的资本主义的这个体制下，能够获得更高薪酬的工作往往是那些工作时间最长灵活性最低的工作，这种工作的意思就是你不仅仅是要早出晚归而且是要随时待命的那种，比如说金融业，比如说法律业。在这样的一个体系之下呢，一个家庭里面你很难够说两个人同时去维持这样的一个工作时间又长灵活性又低的工作，因为总有一个人是需要去负责照料家庭的。而且书里面我觉得克劳迪亚他给出了一个对于家庭的定义是也是很有趣的，他对家庭的定义并不是从配偶的角度出发，他是从孩子的角度出发，他觉得一个家庭一旦有了孩子，不管这个孩子是亲生的还是领养的，他就是能成为一个家庭，不管你有没有配偶。他用自己打了个比方，就是他是有配偶的，然后他跟他的配偶没有孩子，但是有一只狗， 但是呢，在自己的这个定义下，他这个不算是一个家庭，就是养育孩子才是造成了一个家庭里面收入不公的必须存在的前提条件。
这个理论其实给我的启发性也很大，因为他这本书其实主要讲了两个部分的事情。第一个是探讨了过去100年不同代际的美国女性的家庭和事业之间的选择，这个我们放到后面再讲。第二个方面其实就是讲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职场薪酬的差异嘛。他说到职场薪酬差异的时候，他其实举了一个行业的例子，让我还蛮震惊的，就是说至少在美国的语境下面吧，通常什么工作的女性与男性收入差距更大，就是你刚刚说的金融业、法律业啊、销售啊、管理啊，这些具有特定特质的这么一些行业。那么非常意外的，什么行业的男女性收入差距特别小，是科学、工程、数学之类的这种行业。他举了这些行业之后，其实特别有展开去说，这些行业恰恰是替代性特别高的行业。就是你我他大家做的事情不是靠我跟某一个客户深度绑定，我服务于一些我要随时待命的客户，而是我只要把我自己分内的事情做好，我这个岗位我这个内容是可以随时跟别人交接，随时去产生一个互相代班的这么一个状态的行业。所以他讲的这个标准是让我觉得，哦，确实是之前没有想到的。
嗯，是的是的，这是为什么我其实身边认识非常多的收入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女性，她们的工作往往是比如说数据分析啦，或者是做研究的，或者是像你说的数学类的工作。然后我觉得这里要做一个说明的是，这本书里面其实援引了大量的数据，但这个数据呢是有局限性的，就是它是聚焦在大学生这个群体里面，在种族上面它也是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在早期接受高等教育能够从大学毕业的非白人女性其实是比较少的。她自己在书里面也提出了这些点，就是我们在看这本书的数据啊，或者看她的研究时候，其实要有一个意识。然后另外还有一个点，是一个非常小的点，就是说她其实在书里面也反复提到过一些同性恋的家庭，就是虽然她的数据大部分是来自于异性恋女性，但是呢在同性恋家庭里面其实依旧会面临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不公平的问题，就是两个人如果想要同时发展自己的事业的话，他们基本上是不可能组成家庭的。如果要组成家庭，那必定会牺牲其中一个人的事业发展或者说是经济收入。我觉得这个点还蛮好的，就是说这个问题它其实不完全是一个男女之间的差异问题，就像他说的，这是一个关于贪婪的工作的问题，为什么贪婪的工作会被值得嘉奖的问题。然后这个其实会让我想到最近发生的一个事情吧，相信很多人都读过，就是陈朗，他是一个美国的学者，缅怀自己因癌症去世的丈夫写的一篇悼文。这篇悼文呢，简单来说，他其实是在缅怀丈夫的同时，也表达出了资本主义学术体制下的女性学者的一种困境。就它是一个双重困境，一方面是做学术的一个困境，另外一个方面是作为一个女性，她要如何在学术体制和家庭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尤其是当你的这个家庭中另外一半也是搞学术的。就他在文章里面其实说了非常多让很多人都啊扎心的那种话，而且我读的时候当时也是觉得就都快哭了那种感觉，就是非常的憋屈，但是他写出来了我们的这种憋屈。我觉得可以念一段吧，因为我没有办法总结的比他更好了。他写道，嫁给一个情投意合的人怎么可能幸福呢？你们想要的是同一个东西，但是总得有人管孩子、报税、理财、做饭，于是这就成了一个零和博弈，他越成功你越痛苦。我说我现在明白了，人如果要结婚的话，就应该和跟自己爱好不同的人结婚。比如如果你爱虚无缥缈形而上的东西，就最好嫁或者是娶一个发自内心热爱管孩子、报税、理财、做饭的人。在资本主义社会混下去需要效率，而效率需要劳动分工。就是这个是完美的去回应了克劳迪亚·戈尔丁在《事业还是家庭》里面所说的这种，一个家庭里面你是不可能同时拥有事业的成功的，就很难很难这个事情。
是的，陈老那篇文章写得非常好，而且他给我一个很大的感受，除了大家都在讨论的那些内容之外呢，就是其实很多女性在进入婚姻的时候，尤其是当自己拥有一份热爱的事业的时候，她们并没有意识到接下来会面临一个非常严酷的事业还是家庭的抉择。这个是给我很大冲击的一个点，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觉得好像我们只要足够努力，我们只要足够会管理时间，事情都能解决，但其实这个社会现实在告诉我们这个事情是很难被解决的。因为当你成为了一个家庭之后，你就会有太多需要顾及的地方，你所有的人生抉择的考虑都是建立在如何能够对家庭更好，而不是如何能够在这样一种严酷的环境下必须实现自我成就。当然它有很多社会对于性别的这种约束，有很多我们现实在职场当中面临的性别歧视不平等的问题共同导致了这个结果，但是这个我必须要在两者之间做出抉择的事情其实是客观存在的。而且这一点其实是在我读这本书，我们刚刚讲到它一个很大的前半段的部分在讨论的是美国过去100年的不同代际之间的女性对于这两者之间的抉择的一个变化嘛，会非常好的联系到这个主题，是因为如果我们看他所举例的这种一代一代女性在两者之间的抉择的时候，会非常明确的看到它其实有一个每一代人都受上一代人影响的这么一个现象。从最开始可能20世纪初的女性，她们在大学毕业了之后会发现，如果我要搞事业我这辈子不可能有家庭，到后来慢慢的说那我可以先工作再结婚，再到后来的说如果我先工作再结婚我可能就没法结婚，所以我要先结婚再工作。她是每一代都好像是对上一代女性选择的一个回应。
没错，按照作者的话说的话就是一种接力棒。
而且在这个问题上面，戈尔丁给了一个很好的注解，就是说他分了5个代际嘛，第二个代际的女性她们是先要工作再结婚，但是跟第四个代际的女性要事业再结婚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下面，工作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那种打零工，或者说我去挣一份收入的选择，和我真正去成就一个我想做的事业之间是有很大的区别的。那么其实这个地方必须要引入的是时代背景的一个变化，战争、意识形态的崛起、避孕药的发明、家庭工具的进步等等，这些东西对每一代女性的抉择都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
没错，我觉得戈尔丁他花了很大的篇章去告诉我们应该去如何理解每一代女性她们之间的差异和连结。我觉得这个是很触动我的一个地方，就有时候你其实很难去想我跟我的上一辈，或者是甚至是上上辈、上上上辈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之所以成为我现在，其实跟他们的经历分不开关系的。打一个很简单的比方嘛，就假设你出生在一个从小就看着你的妈妈被困在婚姻，被困在这个家庭里面很不快乐的话，你长大以后非常有可能成为一个更加想要去追求职业道路、事业的这样的一位女性。又或者是当你长大之后发现你的母亲好像在家里除了家务没有别的事情的时候，你可能就会从小就意识到说 OK， 职业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有一样事业或者是说哪怕是一种兴趣爱好也是非常重要的。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呢，我记得也很深刻，就是技术的发展对于女性主义进步有着多么重要的作用。就是你刚才已经提到了避孕药的发明嘛，书里面是把它形容成一种魔力药丸，就它带来一个明显的变化，是1961年避孕药被发明出来，在那之前初婚的年龄是非常非常早的，因为人们不想要过未婚先孕的生活，你一旦跟人谈恋爱了之后你就很难避免生小孩这个问题。那如何去解决未婚生育的问题呢？那就是要赶紧结婚。但是当避孕药被发明了之后，70年代初婚年龄马上迅速的攀升，就这种由技术的发展、时代背景而带来的对于女性生活的变化其实是非常明显的。
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个观察女性代际的发展其实是跨越文化和地区的。 我们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语境下也能够同样感受到好像每一代女性她追逐的东西不一样。2023年出版的另外一本书呢，同样也探讨了这个问题，就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上野千鹤子老师呢和她的一位好友信田小叶子老师的一个对谈录，叫做《身为女性的选择》。这本书其实在日本出版的时间很早了，就是世纪初2003年的一个作品。在这个书里面，其实这两位好友呢谈论的话题就是日本女性的代际发展，就是她们自己出生的年代，她们母亲的年代，以及她们走到了世纪初的时候看到的不同的十年的女性都有着不同的人生选择。那么这些选择是要事业还是要家庭，或者更加文化层面来讲，不同年代对于好女人这个东西的定义也不一样，对于性开放性自由的定义也不一样，对于如何表达自己的女性身份也有很大的区别。那么这些区别是什么产生的，什么造成的？其实他们分享了跟戈尔丁在《事业还是家庭》这本书当中一个很相似的观点，就是每一代的女性都是对上一代女性选择的一种反弹式的反馈，以及在日本这个语境下面政策的推行对于女性的改变非常重要。
没错，那我再补充第三点，就是第三个因素是时代背景。就比如说泡沫经济下成长起来的女性，她们找工作的时候是非常轻松的嘛，但是呢一旦经济下滑，她们就会发现我一旦辞职了，我其实就很难再回归社会了。所以她们深切体会到这一点之后，她们会非常努力的去抓住自己的工作，所以她们的工作年限是非常长的。
对，还有一个是如果常读上野千鹤子老师的书，会经常看到的一个很重要的日本社会发展的时间节点，就是1986年的时候呢，日本是颁布了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的。那这一个其实大大的帮助了女性去就业，提升了他们的就业机会，虽然它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实现全面的均等，但是确实客观上的帮助很多女性选择了事业这条道路。那么其实在均等法之后的世代就会很明显的出现一个跟均等法之前的世代在家庭还是事业上的选择的一个大的差异。
插一句啊，你有没有看过那个《东京女子图鉴》，就是原版的？
对，
我记得印象很深刻，就是女主在去到那个超大时尚品牌的公司面试的时候，当时是一个女老板，女老板就问了她一个问题，问完之后她就被雇佣了。那个问题就是，你知道1986年发生了什么事吗？女主刚好知道，哦，1986年是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的颁布，所以说这个法案对于很多的职业女性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是的，而且我觉得这本书里面，因为它是日本社会嘛，我们都知道日本社会的这个婚姻问题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点，就是大家都会讨论为什么结婚的人越来越少，不同年龄阶段的女性走入婚姻的选择差距也很大。他其实就拿均等法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均等法颁布了之后，从大学毕业的女性其实也会分成选择了事业的这条道路的人和选择了家庭这条道路的人。那么可能在后续时代的发展的某一个节点当中，这些选择了事业这条道路一直在坚持的并且有了一定成就的女性，可能在同学会上面她们就会比那些选择了家庭的女性拥有更丰富的人生，会让那些选择了家庭的女性认为自己好像缺失了一部分东西。但是当时代继续发展，当大家都到了一个婚难时代的时候，就是结婚特别特别难的时代的时候，可能这些选择了事业的女性又遇到了另外一重瓶颈，就是她们很难走进婚姻。然后这个时候那些可能已经早早选择了家庭的女性又占据了这种好像舆论翻转的制高点一样的这个状态。所以这个日本社会关于事业还是家庭的讨论其实更极端，或者说更鲜明。
是的，我觉得继续讲之前退一步来讲，就是这本书它虽然能够给我们很多的启示，也写得非常好，然后他们的对话也非常有趣，它是一本轻松当中带有干货的一本书，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这是一本出版于2003年的书，而且它讲的是日本社会语境下的女性的困境。我觉得这个其实很重要，因为2003年跟我们现在已经隔了20年了耶。而且书里面讲的这种，它会用三十代、二十代、四十代的这个词去形容在2003年二十出头、三十出头和四十出头的女性。那等于说如果我们今天再来看这本书的话，书里讲的三十代现在已经变成了五十代耶。就是这个还让我挺惊讶的吧。
我看的时候一直在换算时间。
对对对，我也是，就有时候我会想说 OK， 我看这本书之所以有共鸣，难道是因为我们其实很像20年之前的日本社会吗？就说我们的发展其实是滞后的，还是因为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比较普世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一直在问自己，然后我到现在还是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答案。但是我觉得要了解到说这本书跟我们现在生活的社会是有时代差和文化差的是很重要的。最后关于这本书我再补充一点吧，因为我们都很熟悉上野千鹤子老师嘛，就他的一些观点和他的一些犀利的语句我们已经看了挺多的，但是信田小叶子老师是我第一次读他的文字，准确说应该是他的谈话内容，因为他们这是一个对谈，我挺喜欢他的，就是他是一个给你感觉很犀利但是又很温柔的人，就他的共情力非常强，我觉得跟他是心理咨询师这方面工作的人是很有关系的，就是他会在工作当中遇到各种各样的人，然后他在对谈当中呢会时不时的就是引用一些真实的例子，就是有时候我们在讲大道理的时候往往会忽略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但是信田老师呢他是会从一个个人去出发来看更大的一个东西，就这点是我挺喜欢的，就甚至于包括他跟上野其实在争论关于结婚难民这个事情嘛。哦，对，难民这个词也非常的日本，
会把难民跟结婚放在一起的感觉只有日本人。
对对对，按照书里话说就是他非常精确地表达出了往前一步是地狱，驻足不前也是地狱的感觉，就是你好像怎么做都不对，怎么做都是错的。然后信田老师他就从自己的自身观察出发，他说其实很多困在婚姻当中的人，或者说打引号难民吧，他们不愿意离婚或者是抗拒离婚的一个心理是认为自己其实已经选择了这个男人，他是我选的，不管怎么样这是我自己的选择，而且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我不抛弃他是由我决定了这个男人的人生，就是他的一些角度会让我觉得啊，以前没有想过。
我觉得这个在现在的社会当中仍然成立，完全成立。婚姻的选择除了沉没成本之外，其实很重要的是一个心理上的博弈嘛。
是的，所以上野老师也提出了这样一个疑问嘛，他问说这些不愿意离婚的女人最后会是因为什么样的决定去真的去离婚呢？然后信田老师说他的观察下是在获得了一个推动他的存在足以消除他对不可见的未来的不安的时候，他们会真正的迈出离婚的这一步，需要有个东西在背后去推他们一把，让他们知道前方不是不确定的未来。总之呢，简单小结一下的话，就是这本书它比较深入浅出，读起来并不困难，它不是像那种非常系统性的理论书籍，而是通过对话的方式去推进读者对于某些事情的认知。就我觉得这本书你看的时候不需要有太大的压力，因为整本书它的观点其实比较散的，然后我感觉到编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去把它分成了不同的章节，但其实有很多前后呼应的内容，去看这本书的时候是真的像听两个非常有内涵的女性长者对话。
这就是上野千鹤子和信田小叶子录了一场播客。
Yes
真的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
没错没错。
OK， 那我们刚刚已经从经济学的角度、社会变迁的角度了解了美国和日本语境下的这样的一种女性主义发展的女性选择的道路。2023年还有一本书呢，是我读过觉得很有意思的，是来自于一位法国的作者马蒂尔达·拉雷尔所撰写的《去她的父权制》。这个书名是不是听上去就很激烈？它其实讲的是整个法国社会下面的女性主义。主义的发展，女性是如何凝聚起来，一次又一次的为自己的群体争取属于自己的权利的故事。它其实是一个法国女性主义发展历史小结，但这本书呢非常轻松，而且这本书它其实是有大量的绘图的，包括它的排版方式也是那种感觉不像在看书，感觉像是在看那种宣传手册。那这本书呢，如果你翻开它的目录哈，你会发现它取目录名的方式就跟书名一样，非常的有冲击力。比如说它第一章就叫做女人没有过去，女人没有历史。其实我们听到这句话就会意识到，通常在批判历史的局限性的时候都会说到这一门学科，甚至它的英语叫 history 对吧，它完全是聚焦于男性的，尤其是胜者的这么一些故事，它是特定阶层、特定性别、特定种族的人的故事。 但是女性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所发挥的一个力量，所扮演的一个角色，其实一直都是被忽视被轻视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其实这本书就是从一个完全女性的角度去书写了一个属于女性的故事。而且这本书的序章的时候，我学到了一个之前早就应该学习的知识，就是女权主义这个词它其实是法语词。
哦，我以前也不知道哎。
对， feminism， 当然它的发音在法语里面肯定是不一样的。这个词呢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出现呢？是1882年在第一波浪潮法国的女权运动哈，那个时候呢有一位女作家叫做于贝蒂娜奥克莱尔使用了这个词汇来描述女权主义。那么这个词本身在法语里面 feminism 最早最早使用，你知道指的是什么吗？是男性失去雄性特征，整个人变得阴柔，常见于一些感染了某种特定肺结核病菌的男病人。包括我们熟悉的著名作家小仲马，他会把这个最早用作医学术语上面的一个词汇拿来当贬义词，会放在一些有艳女语境下面的表达当中，因为他指的是男性不再有男性特征嘛。后来呢就是被这个奥克莱尔他打引号挪用，这个词才渐渐被赋予了女权主义的含义。
这里有两个点我想要接的。第一个呢就是这个马上让我想到 queer 这个词，因为 queer 酷儿这个词在最开始也是一个贬义词，它就是形容那些性少数社会边缘群体的，有点像是针对黑人所会使用那个非常贬义性的 N 开头的字一样。但是呢这个群体他们非常非常厉害的一点就是，你骂我 queer， 那我就把这个词挪为己用，我要把它变成一个超级超级好的词，我要非常自豪的说我就是 queer， 我就是酷儿，然后呢把这个词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之前的贬义含义了。所以跟 feminism 的这个演变其实有点相似的。然后第二个呢是它的原含义居然是被剥夺了男性气质的男性这一点，就好像是很多人常说的女人是男人身上的一块肋骨演变出来的，就是女人是非男性，她是第二性。
没错，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叙事的演变当中，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如何去使用语言，定义语言，重新赋予一个词语全新的含义，因为语言就是会一直演变迭代的嘛。那在这个我们早就应该了解的知识之后呢，其实这本书有两个非常大的观点我觉得是值得分享的。第一个观点呢，它就是说到女权主义这个词虽然诞生在19世纪末，但是这不代表19世纪末之前没有女权主义者，没有为女性性别奋斗的人们，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我们的运动，我们争取自己的权益，不是因为有了这个词才开始的。那么在他的这本书当中简述法国女性的这种追求的迭代呢，其实就是从法国大革命开始的。他把法国大革命当成了一个比较大的现代的女性争取权益的一个起点，因为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呢，其实是诞生了我们现在所谈论的这种公民意识嘛。也就是因为这个在公开的场域公开的发言变成了可能之后，女性才有了更多表达自我声音的一个机会。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哪怕在我们认为哦，好像那个时代没有女权主义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当女性开始发声为自己的权益而奋斗的时候，她们就已经可以被定义为女权主义者了。这个点我觉得是非常好的。那么第二个他在本书当中着重强调的重点呢，就是说我们通常在谈论到女权运动的时候会分为好几个浪潮嘛，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对吧？每一代人的浪潮好像都有一个追求的重点，但其实呢这个运动从来都是没有间断的。你把它分成了几波之后的那种感觉，就是好像第一波结束了之后就没有人在号召，没有人在宣传了，就好像整个运动它突然之间就停止了。但事实上它不是这样的，历史是连贯发展的嘛。哪怕在可能我们认为好像整个性别意识在倒退的时代，在很保守的年代，也仍然有人在坚持表达。那么只要这些人在表达，其实这个运动仍然在继续，它只不过不是那么主流的被严格规划到某一波浪潮当中的行为。那另外一个点就是好像每一波浪潮它有一个追求的重点，比如说有选举权，有这个堕胎权，有身体的掌控权等等。但是这不代表在那一波浪潮的时候大家只追求这一个议题，这可能是呼声特别大的议题，但其实有很多的我们现在在讨论 在争取的东西100年前就有人在干这个事儿了，只不过当时阻力特别大。它其实是围绕这几个比较大的重点，或者说是几个比较大的一个基础框架，在展开讲述这个法国女性的发展。然后这一点会让我觉得读起来特别的顺畅，因为你感受到的不是那种我们讲说从历史学科的角度去强硬划分年代下定义进行注解的这种方式，而是就像讲故事一样告诉你说过去的这么150年200年间法国的女性在争取权益的路上都经历了什么。尤其是这个作者拉雷尔，他非常着重去强调哪怕我们现在讲述女性的历史也是特定圈层的女性的表达的历史，因为有很多的群体她在女性逐渐能公开发言的时代仍然是被歧视的，所以我们不应该去忽视这样一些圈层的女性的表达。总的来讲，我觉得这本书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历史科普书籍吧，并且它里面其实引用了大量当年他们做宣言发表宣讲的那种原文，非常的鼓舞人心。
嗯，我有被安利到，就是感觉它的内容非常的扎实，然后就是这个作者他不是一个很狭隘的学者，可能就是他有点标题党吧，这本书。
哎，说到标题党这个问题，
嗯，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就是我对于女性主义书籍在阅读过程中遇到了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标题特别相似这一点。
没错，
以至于有的时候我回想起是哪一个国家的哪一个学科的作者写了什么内容的书的时候，我很难跟这个标题对上号，我得想一会儿。
非常非常非常能够理解，就是我觉得现在的女性主义出版物真的标题太同质化了。我们在做这期节目准备工作的时候呢，就是各自把就是今年去年读过的一些书的书名放到那里，然后我们说整体这样来看一看，结果把名字打进去之后发现，哎呀，我已经想不起来这本书它讲的是什么了，好像是讲这个东西，但是那个书名好像也是跟这个东西相关的，就是都太像了。你看我们刚才讲过的我也难不被看见的情绪劳动事业还是家庭身为女性的选择去她的父权制，就是有的标题好像觉得啊，它好像涵盖什么内容都不会觉得很奇怪。
我觉得这个背后其实有一个深层原因，就当我想这个事儿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其实看到的女性主义书籍，虽然它探讨的是女性不同层面的困境，有的可能是更加学术化的，有的可能是更加偏表达的，但是似乎如果他们不能够在标题当中很明显的展露出我这本书是讲女性的，它就失去了一定的立足之地。就是说其实女性主义是个非常大的话题，是一个真的包罗万象的话题，但是要引起大家的注意，似乎在这个阶段还要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表达。
这个会让我联想到我去年听过一个播客，应该是 GQ 的，他们在讨论上野千鹤子为什么在中国这么红的那一期里面，其中一位主播呢，他就说他跟其实出版业的工作人员或者说出版人士聊过天，就是聊女性书籍出版物大热意味着什么。然后那个出版业的朋友呢就说，嗯，这些女性主义书籍呢它其实都是畅销书，但是不代表他们是长销书，意思是很多的女性主义出版物是一种流行的趋势，它非常有话题度，但他们不一定是能够长期占据榜单什么销售额前几名的那种书。就是从人口基数来说的话，现在就女性主义书籍有很大的关注度，但是不代表阅读他们的人真的增加了很多。我觉得这个还挺对我来说有警醒意义的吧，就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也是处在一个同温层
啊。是的，
然后这可能也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标题同质化的一个原因。那这个其实也会让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标题同质化之后它的内容是否也是同质化的呢？
其实差别超级大的，而且这个会让我想到什么，就是当我们探讨男性和女性在社会上的不同意义的时候，我们经常都会说男性是出厂设置，男性是默认性别，对吧，女性是非男性的第二性，那么男性的问题就它只是客观的问题，女性的问题是女性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为什么这些标题当中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的出版物都 都会一定把女人、女性这些带有性别色彩的含义放在标题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现在我这本书，哪怕我的内容跟其他女性书籍的方向选题是完全不同的，但是我现在讨论的是女性的一个困扰。当然它有好处，就是它定点的非常直接的向女性的受众打开了一扇大门，但同时我们也被局限在了这样的一个语境当中，就是男人的问题，你什么时候见过这个标题里面说我男人怎么怎么样，它从来都是社会的问题，但是女人的问题就是女人的问题。
是的。
好，说回到这个书本身，因为我们已经说到其实这些书籍探讨的内容话题是非常不同的，接下来一本书是有着显著意义的，它是来自法国的社会学家马农加西亚的著作，叫做《他之所以为他：女人不是生而顺从，而是变得顺从》，这是他全标题。这样的一个标题，你会明显能够看得出来，他探讨的问题是女人的顺从问题。这是一个我在看到他的书籍简介之后就非常想读的一个内容。因为顺从，或者说顺从性，或者说顺从性格，顺从选择，是一个我们在女性主义探讨当中很少去提及的话题。包括这本书的作者马农加西亚他自己，其实在书本一开场的时候就阐述了为什么顺从性是他非常关注的一个议题，就是在于说我们通常讲你要发现一个问题，尤其是女性主义的问题呢，你通常是需要先揭发再做行动，因为如果你不揭露这个问题，你就无法与它进行斗争嘛。但是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会发现女性主义者通常不太会主动讨论顺从，而是更多倾向于把矛头指向男性统治。为什么？因为顺从是一个特别微妙的话题，在现实生活当中有非常多的女性在真实的日常选择了某种程度上的顺从，不管是家庭还是事业，探讨顺从性好像会有一种在批判女性同胞的感觉，探讨顺从性好像会有一种去强调女人女性特质究竟跟顺从有没有直接关联的感觉，是一种可能会让女性主义受损的行动。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对这个事情就避而不谈，大家不是没有感觉，但是大家不说。这一点其实是促成我想读这本书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因为我想听听这个作者是怎么说的。
他怎么说了呢？
他是怎么说的呢？他为了探讨顺从这个话题，他在前面两章非常仔细地探讨了这个词的定义，以及我们理解这个词与女性之间的关系。首先，女性是天生顺从吗？顺从是女性特质的一部分吗？如果是的话，那是不是代表女性天然劣于男性？因为我们认为当我们聊到顺从这个词的时候，它似乎天然的带有一种低人一等的感觉。那么如果女性特质当中并不包含顺从的话，为什么在现实生活中有非常多的女性选择了顺从的行为？自主选择顺从是不是一种道德上的缺失呢？在一开头他就先抛出了这两个问题，让读者陷入了一种非常两难的状态，就是你咋回答呀，你咋回答感觉都不大对。然后呢，他又用了非常多的一些学界的理论去探讨了顺从的定义，最终他这本书的立足之地其实是建立在波伏娃的第二性的一个最大的论断上面的，就是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变成的，女人是一种处境。所以其实如果用一句话来概述为什么我们会看到很多女性顺从的现象，就是因为顺从是一种处境导致的结果，它是一种生存选择。
嗯，
但这个是整本书的一个非常大的结论，他走到这个结论之前做了非常多相当严谨的论断，他探讨了包括所谓的顺从气质，所谓的顺从行为，以及顺从和统治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通常不谈顺从只谈统治，统治是主动方，顺从是被动方，似乎只要谈了这个主动方被动方，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进行一个一比一对应的回复性的解答。为什么会顺从？因为你被压迫了。但其实实际状况并不完全是这种回答性的反馈嘛。其实中间有拿一些打工人做比喻，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比如说你去工作，你在一个工作狂的手下打工，你很多时候是被迫要顺从的，对不对？你会选择顺从的行为。那这个选择的过程中，你顺从的过程中是因为你自己比如说天性就劣人一等吗？或者说就是有这个性格特质，我就是有点 M 的倾向，我就喜欢被别人呼来喝去嘛，对吧？当他把顺从这个问题从性别的语境当中拎出来之后，放在更大的一个 生活语境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好像很多的选择是可以理解的。那么放在性别当中它独特在哪里？因为加西亚是波伏娃的忠实的怎么说信徒应该说波伏娃的理论是他的一个研究的大的基石，所以他其实讲了一个很大的非常具有启发性的观点，就是在于说从来没有一个群体像女性这样是和他的压迫者日夜生活在一起的。通常来讲，如果一个社会结构当中存在权力关系，比如说你的老板和普通的打工人，就是资本主义下的权力关系，或者说是种族之间的关系，大概率大家是有一个区分线，我在特定语境下会跟你有所交集，但是我们可以分开生活，我们不会有那么紧密的往来。但是在于女性的生活经验下面，这个话题是完全不成立的，尤其是走进家庭的女性，因为你就是跟这个男人生活在一起。我们现在说的是异性恋语境啊，当然，所以这种一对一的权力上的统治与顺从关系其实是存在于每一个个体的家庭当中的，这就把女性作为一个整体的权力的不对等方和他们的同胞都分开了。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他一个非常重要的关于为何会选择顺从的一个论断。那么另外一点非常重要的是他着重探讨了女性身体的问题，就是女性的这个身体本身存在就是一种对于女性主体的剥夺，因为女性的身体有非常多不可控的情况，月经、生育等等，这些客观存在的不可控情况是我们没有办法掌控的，也就是这个身体本身其实是在一个他者的位置，而这个他者的位置从女性青春期开始被这个社会放在一个被凝视的位置下，所以对于女性来讲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对身体的掌控权的。然后这个会进一步的促成女性去选择顺从，因为在一个几乎没有办法掌控自己身体的处境下，很多时候顺从是一种生存选择，又回到了我们一开头讲的这一点。所以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顺从的情况，就是因为女人被放到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处境里面。当然她还探讨了很多别的这种理论啊、角度啊去展开等等，但是我觉得总体来讲她对于顺从的这个观察是非常细致入微的，提供了很多我们可能并不会主动去讨论的话题与视角。
又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作者就是在写这本书的过程当中，他是否有展现任何的个人色彩，或者说他有没有对顺从这个事情进行一些评判？
没有，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学术的书籍，它是一个学术论述的著作。
因为我马上就可以想见，有的人可能会对顺从这个事情下一个道德评判，或者是价值评判，或者是情绪上的一个评判，就是处于被压迫者地位的女性，她的顺从是否是非常可悲的一种现象，而且是不应该存在的一种现象。
有这种想法的朋友都应该来读一下这本书。我不是说他解答了所有的问题，或者说他提供了超级无敌全方位的解释，但是加西亚其实非常深入地论述了顺从的不同的维度的理解方式。除了我们刚刚说的为什么会选择顺从之外，他后续还探讨到了也许很多人会觉得最好奇的，就是顺从为什么会给一部分人带来快感。顺从是不是一种逆向权力的选择等等这些话题，在我看来，学术著作的目的不是为了提供现实世界立竿见影的解决方案。虽然加西亚在结语的部分也提到了说，在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结构当中，有哪一些是我们可以并且应该去做的事情，但是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连第一步揭露这个问题都做不到，你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呢？这本书带给我的一个比较大的感受就是，它打开了一扇门，让你去面对这个顺从的问题，因为它是客观存在的，它是一个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一直在发生的事情。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如果我们不能够真的站在一个全方位剖析顺从它的合理性，或者说它的不合理性，它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选择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觉得我们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在谈这个女性主义，因为你对这个问题逃避了。当然了解了之后可以批判， 大家可以有不同的想法，但是你得先了解这个观点吧。
是的，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大的一个争论点是在于我们在评判一个群体，就是不管是面对男性还是女性的时候，会常常遇到一个问题，是我们批判的或者说我们针对的是一个个体呢，还是一个系统。就拿顺从这件事情来说的话，听上去这本书是从一个非常系统层面的角度去解释了这个问题，去剖析了它的复杂性，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好的。我不知道这么去概括是否合适，但是你其实看看我们刚才讲的那么多书里面，其实出现了非常多的女性个体，不管是在不被看见的情绪劳动里面的解码，还是在身为女性的选择里面信田老师她所讲述的一些女性的故事，很多人她是处在一个困境当中进退两难的，而这个困境往往是一个婚姻或者是一个家庭。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她们可能就是顺从的女性，至少是他们顺从了这个父权体制，就跟我们所有人一样，对吧？那你去看这个事情，尤其是有两个比较极端的方式可以去看待它。一方面是说你这样做，你这样去顺从，你就是不对的，我们就是应该要去反抗这个体制。那另外一个角度可以说是，不，这不是个体的问题，它就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我们不应该去针对每一个个人。我觉得这个是很多我们不管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思考这些比较理论层面的问题的时候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平衡个体和系统之间的冲突，因为人不是都能够知行合一的。那我们会经常会看到一种说法，就是不够合格的女性主义者，尤其是当我们在讨论一些女性学者或者是女性公众人物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标准特别的苛刻。比如说前些时候不是出来一个上野千鹤子的隐婚风波吗？打引号的隐婚，应该是去年发生的事情，就日本那个臭名昭著的文春周刊突然间发了一篇付费报道，说什么啊，你们亲爱的这个不婚主义者上野千鹤子他居然已经领证了，结婚了。然后就是很多人都有一种啊塌房了这种感觉，你天天在说什么这样那样的理论，但结果你自己却不践行，你居然结婚了，怎么可以这样呢？但是我们后来是知道，就是因为上野千鹤子他是真的发了一篇写得非常好的一篇文章来回应这件事情，就是说他为什么会结了一个维持了15个小时的婚姻。这个其实是因为有一位对他说非常重要的老师，比他也年长了23岁，叫做色川大吉，他生病了，然后呢上野千鹤子是一直在照料他的。但是呢在日本的一个体制下面，你如果没有婚姻关系或者说你们不是家人的话，很多事情是做不了的，比如说你没有办法照料他的身后事，然后这个色川大吉老师他想要留一些遗产给上野千鹤子，但是呢如果不是家人关系的话，他就没有办法继承遗产。所以因为种种这样那样的原因吧，为了更好的去做一些事务性的工作，为了更加顺利的去办理死亡手续，上野他提交了一个结婚申请书，然后次日凌晨呢四川老师就去世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会维持一个15小时的隐婚状况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事情你会觉得非常的讽刺，因为某种程度上上野千鹤子老师已经被神化了，或者说他已经被偶像化了，非常多的人喜爱他，而当他做出了一点点好像不符合他所宣扬的事情的这个动作之后，就会引来大量的负面评论。就是我不知道这种学者被偶像化是不是一件好事，尤其是在现在大量的女性书籍被出版的当下，就它肯定是一个双刃剑嘛。一方面呢这个被更多人看到了，然后舆论也有讨论的声音，而且这些出名的学者往往是他们既具备理论知识又能够通俗易懂的跟大众去对话。我觉得这个像比如说上野老师他是建立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桥梁，然后也包括像你刚才安利的这几位法国作者，他们的作用和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去看待他们的比如说私生活，或者是我们有必要去检验他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吗？我觉得我现在没有办法下一个定论，但是我肯定就我个人来说，我是倾向于从他们的身上获取我需要的东西这种态度吧。如果能够从他们身上学到东西的话，我就专注于我能学到的东西就好了，因为学到的东西是自己的嘛，人家做什么那是人家的事情，他其实不会影响到我的这个对自我的认知。 然后我又想到了另外一个美国作者，他最开始应该出一个 TED 演讲，后来呢把它扩展成为了一本书，叫做《坏女权》。然后里面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好，他说比起什么都不做，我宁愿做一个坏的女权主义者，就是 bad feminist。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回到你一开始讲这个在个人和体制当中要如何去选择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对于刚刚的这个的一个很好的回复，就是我觉得这个选择本身存在就是一个巨大的逻辑陷阱，因为人没有零和一百，大部分时候人都是在中间的某一个位置。作为个人，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意识，就是你首先第一步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理解这个问题，因为如果没有第一步就不会有第二步嘛。那么在有了这个意识之后，我们有哪些自己能做的事情？我不可能说今天我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明天我就去改变世界。就好像是杰玛在他的书里讲的，他意识到了这个情绪劳动对于女性的重大负担，第二天他就什么人体改造他丈夫。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没有一个我马上立刻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他能做的他也尽力在做的是通过自己的这段婚姻的关系，通过他与他的丈夫去表达更加多元的性别特征和色彩，让他的孩子们接受更加开放更加包容的性别理解，这个是他认为自己能做到的事情。那如果我们的社会当中能够多一些解码这样的人，大家每个人在自己能做的范围内尽力去做，因为自己能做的范围只有自己可以界定，没有一个外界的标准告诉你说好你现在做的这个事情我给你100分，你做的那件事情我给你50分。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每个人的这种努力在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领域当中的争取，才能够慢慢的推动这个系统去改变。刚刚讲加西亚的关于顺从的讨论也是一样的道理。其实说真的，我在看到关于女性顺从这几个字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也是抵触，我不想听到什么关于女性顺从性的讨论，这个东西感觉会剥夺我身上自己定义的女性气质比过去进步的那个部分。但是如果我不去理解它这个客观存在的原因，不去看到真正发生在每个人每个女性身上的这个处境的话，我甚至连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如何能够改变一些事情的想法都想不到。就好像我们今天要推荐的最后这本书，来自2004年姚洋子所撰写的《在东大和上野千鹤子学吵架》。我觉得这本书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收尾的作品，因为我们刚关于这个困境的现实的部分，它其实有一个很好的回复。因为姚洋子他本人是艺人，他是艺能界的从业人士，他是在一个长辈的推荐之下进入了东大，进入了上野千鹤子的课堂，跟他开启了一个为时3年的学习。那姚洋子之所以想来学习女性主义，或者说像他标题里面这样开玩笑说的想要来学吵架，其实是因为他在自己的职场当艺人的这个过程中遇到了很多时候他不同意对方的观点，他说不过对方，尤其是涉及到性别和女性话题的时候，
而且尤其是在艺能界。因为在上电视的时候看过日本综艺的人都知道他的节奏是非常快的嘛，电光火石之间你稍微没有回应一句话，你可能就永远错失了这个机会。
所以姚洋子他进入东大学堂的时候是一个完全小白的状态，他说他看不懂那些复杂的日本的汉字，就都不是平假名或者片假名，很难阅读，他没有办法跟上大家的进度去了解那些学术著作想要表达什么，而且他特别怕上野千鹤子骂他。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通过他的书写，我们看到他的3年缓缓在我们眼前展开，就是这个女人非常了不起，靠自己的意志力，靠在高强度的工作之余坚持不懈的学习的精神，真的完成了这个课业，成为了一个可以流利的与他人对话女性主义的这么一个存在，并且他对于很多自己学到的内容有非常深刻的反思。他最终仍然是那个按照他自己的话说在东大课堂上显得格格不入的，化着妆，穿着这个学生们普通不会穿的一些很华丽的衣服，热爱消费，喜欢名牌，他仍然是这个人。但是这3年对他产生的改变也是切切实实的真实发生了的，而且他想做的那个事情不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想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想以自己能够影响到一些人的这个现有条件去影响更多的人吗？他也知道自己做不到最好，他也担心自己有的时候讲不了这些东西，但是他还是在讲。
是啊，不管怎么样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好，因为世界上不会有完美的人的。我觉得刚才讨论就是我们可能讨论太沉重了，因为这本书其实没有那么的沉重。
嗯，那超好读的。
对，非常的有趣。就这本书它是有个非常特殊的书写背景的，就是跟杨洋子的这个背景是相关，他是个艺人出身，不是学术圈里面泡着长大的人。然后这本书呢它只是一个作业，它是为了回应上野千鹤子一个布置的一个作业而完成的一本书。它前面就是讲他为什么要去学习，为什么要上这个课，然后在学习途中多么的痛苦，他作为一个小白在学校格格不入，在外人眼里也格格不入，就是他是一个非常被夹杂在两种身份之间的这么一个存在。举一个很好笑的例子吧，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说他因为上课要读很多的文献嘛，他们好像是每几天就要读一本书的那种程度。然后就说他当时还在边工作边上学嘛，那在工作的时候呢，他在做新干线，捧着一本非常难读的学术著作正在啃的时候，旁边有个人认出他来了，就认出他是个艺人，然后就说现在艺人都这么难做了吗？但是同时呢，他在学校里面又是一个完全的小白，他可能连最基本的一些比如说学术会议谁是谁都不清楚，就是中间讲了非常多他学习过程很痛苦的一个经历，但是同时呢他真的就是都坚持下来了，并且在最后总结了一个他跟上野千鹤子学到的十大吵架秘诀。
嗯，
就那个部分也很实用。
对，因为他最开始其实就是为了能够在口才上在跟别人对线辩论的时候说服对方才有了这个念头嘛。但是我觉得这本书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案例，就是说人要如何学习知识这一点。因为其实姚洋子在自己的学习过程中他很融会贯通的，他慢慢的掌握了这个知识的一些精髓，当然离不开上野千鹤子的指导，就是关于直觉、知识、理论、技术这些东西究竟在现实生活中怎么运用，我们要怎么理解这个事情。姚洋子自己多次也在这个书里面反问自己，或者说提问这个上野千鹤子，就是我们学这么多学术的东西，我们了解这么多理论，它好像跟我们现实生活很脱钩啊，我学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吵架很实用吗？吵架的技能大家都需要吗？但是理论和知识这个东西究竟对我有什么帮助呢？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其实探讨了一个很好的点，就是说人的自我建立如果不存在于知识和了解知识的这个过程，或者说在追索的这个内容里面的话，其实是不存在的，因为你没有一个真正的自我的建立，你没有自我的立足之地嘛。这就是为什么要做学问，因为做学问是踏踏实实的很扎实的去论述一些东西。然后在这个过程中直觉的意义就是在于说，直觉会帮助我们迅速的辨别生活当中那些不对劲的事情，那些看似好像很寻常但是总觉得哪里不对的东西，我们感到不舒服的东西。你要有了敏锐的直觉，在辅助于丰富的知识，你才能够真正去实践你的吵架技术。你的吵架技术如果只是在动嘴皮子，就是通过，因为他的十大秘诀里面有很多是反问和怼死别人的问题嘛，但是这个是无法真正长久的，他需要一个基础在这里嘛。其实姚洋子他自己分享了，我们所有人在学习当中都有一个共同的感悟，就是学习是一个圈，是一个轮回。我们从觉得自己特别无知什么都不懂的时候开始学，学到了一个境界觉得哎，我现在知道很多东西，再往上学你会发现我又回到了这个我好无知啊我什么都不懂的这个状态。
这不就是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的这个过程吗？
玄妙啊，这就是学习啊、
嗯、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讲的这么多的女性主义书籍，它其实虽然有女性主义这样一个共通的大主题，但它来自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年龄层，来自于不同的学科、不同的关注点，它是一个在女性主义这个巨大的图景上面的不同的位置的拼图，上面有不同的图案。如果我们只高谈阔论女性主义，其实到最后我们究竟谈了什么呢？因为女性主义是由女性的真实生活的方方面面组成的，如果你不深入大家的生活，不去了解那些情绪上的表达、情绪的来源和出口，不去真正的深入的挖掘这些背后的原因，以学术理论的方式去阐释他们的话，这个图景始终是模糊的，始终是你不知道边界在哪里，它有多大，它能够展示给我们什么样的未来的。 但是通过阅读这些跨学科的、丰富的、来自经济的、历史的、社会学的等等维度的内容，我们才会发现，哦，好像这个图景它越来越清晰，它的边界在无限的扩展。因为我们就是说，性别观念是一个可以看待世界上所有东西的观念，你可以用女性主义的视角去解读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你都能有新的发现。但这需要我们去掌握这些工具。这个就好像上野千鹤子在遥阳子的这个著作的记录当中曾经说过的一句话，给了我很深的触动。他说，我觉得明明什么都不懂却觉得自己懂了更可怕。如果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但是无法论述无法阐释的话，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是的，我觉得你刚才提到一个交叉学科是非常重要的。至少我自己看到了一个趋势，是可能最早我们在讨论性别问题的时候还是局限在性别问题上面，就性别理论，但是慢慢的我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书是从性别理论扩展到一个交叉学科，不管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还是纳入了种族殖民的角度，你会发现我们在讨论女性问题的时候，它不仅仅是在讨论这个性别的问题，它讨论的是一个更大的问题。不代表说性别不重要，但是呢，我会把性别问题跟其他的学科更加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然后通过一个更加多元更加丰富的角度去理解这个事情，其实会避免很多钻入牛角尖的境地，或者说纠结的一个境地。然后这一切丰富的交叉学科的扎实的学习，其实是可以帮助我开拓视野，让我更加平和地面对生活中的很多困境。然后这也就联系到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刚才列举的这么多的书，没有一本是中国人自己写的关于中国人的女性主义。
是的，这个其实是我的一个非常大的遗憾。情绪表达先不论啊，但是比如说像我们中间讨论到这种女性代际的发展的时候，我会觉得很多时候是能够跟我们自身的处境联系在一起的，但是那只是联系，那不是我们自身的处境，这个是非常遗憾的。因为我们有自己非常独特的一个文化发展的背景，我们有自己独特的这个经济体制发展的背景、历史发展的背景，但是这一些探讨似乎鲜少呈现在大众面前。我们对于这些领域的中国女性的发展仍然是非常模糊和甚至可以说未知的。我们可以分享自己的体验，可以结合认识的人、身边的人的人生去做这样分析和探讨，但是我仍然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的学术理论、更多的历史呈现吧。这是我觉得很大的一个遗憾。而且其实今天回看我们推荐的书籍只有三个国家，美国、日本、法国。
是的，我也感到非常的遗憾，因为我们肯定不是没有这样的女性学者或者是女性作者，我们也有比较熟悉的，比如说像戴锦华老师、李银河老师，但是我相信还有更多还没有被大众认识到的优秀的中国女性作者和他们的著作。因为我相信就跟刚才我们谈到的法国的、美国的、日本的作者所书写的那样，我们是有自己的文化语境的。你想我们建国之后妇女权益都写进了宪法耶，然后我们作为独生子女长大，就独生女长大，我们是被寄予厚望的一代，就是我们是有自己非常独特的时代背景、大时代背景的。这个东西我们好像可以隐约的感觉到他们对我们的影响，但是更深层次的东西我非常想要学习、想要去了解。
我也是，但是遗憾归遗憾，我觉得今天还是推荐了一些非常值得去了解的书籍。如果大家听完这期节目觉得，哎，我对这个话题好像很感兴趣的话，真的欢迎大家去阅读一下原作，因为原作的这种探讨和展开一定是比我们两个人的讲述要精彩的多的。
是的，我觉得讲完今天我真的精疲力尽，原因一个是录制时间非常的长，第二个是我觉得我真的好没有文化呀。就感觉怎么讲都讲不到最好。
是的，我理解。不过本期节目呢，因为确实已经很长了，我们就在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吧。那下一个星期五呢，非常难得的，也就是我们的2月9号大年三十，我们是会更新的，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多多期待我们那期节目。
好的，那今天就暂时聊到这里吧，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